作为啊这个前起的菩萨，就是说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的，由他来问佛陀，所以须菩提问的，而且须菩提自己也了解，所以了解的菩萨来问佛，那我这个修行这个门，他的门道门劲儿是什么东西，他自己必须很清楚的。你要努力的修行，可是却不要被修行的法门给绑住，所以痛苦是有的，人生的痛苦是有的，你一定有一些痛苦，但是你要注意，有的人是自己就是挺着胸去给痛苦绑住了，就被痛苦绑架了。但是过去我给各位讲，痛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你的人生是免不了会有一些痛苦的，受到一些挫折啊，受到一些难过都会有的，但是不要，但是要找不到受苦的人才可以。你有一个我的我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你觉得啊，别人有钱我没有钱，你把那个我选进去了以后，你就很痛苦。你应该这么讲啊，上苍对我很好，他不给我那么多钱算啊，我就少钱啊，也没有人会拖我，也没有人会抢我哈、啊，而且也不为哈、啊，现在哈、啊、这个汇率的高低哈、啊。啊，头痛啊！我还算不错，我还很惊险。哎，有的人他就会这么想，所以他就没有找不到苦是有的，因为穷嘛，买不到很好的东西，穿不到很好的衣服，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有时候他还自我娱乐一番，你看他就是不同。那人我们觉得说他是个智慧，生活的智慧很够的人，你也许会这么想。人应该要很有出息才对，有一番大的这种志向才对，应该没有钱那想办法努力赚很多钱。我告诉你，到最后会很绝望的是这种人。为什么？因为钱不见得你能追得到的，地位又不见得你一定能追得到，你当然可以追。所以我说人生啊，有如你涉足于人生的这个贪爱，但是你涉足在这个贪爱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水里头各种不同的贝壳，各种不同美丽的这些东西，你只可以欣赏，只可以把玩，但是最后你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拿一点东西。人生也很像游泳，你投入这个游泳池，游泳完了以后，你可不会说抱着很多的水这样勾啊，而且最好用袋子来装哈、啊，那抱着很多的水上来说，我有很多的水，大概不是吧？你要好好的游泳，因为你要走的时候，你也不会带一点点东西到极乐世界去，也不会带任何，会带的只有业随身，不会带别的，所以你的心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痛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痛苦的人；福德是有的，但是啊，找不到真正享受的人。福德是有的，财富是有的，名利是有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被享受，我变成那些物质的奴隶，我不会变成那些物质的奴隶。人应该去行慈悲的啊，但啊，不要被慈悲所困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讲慈悲啊，好慈悲，我应该吃素啊，你那个吃素吃的哈。说太太，你今天炒的菜里头有鱼的味道，你要重炒一次，然后你把太太骂一顿，到底你慈悲不慈悲？你已经被慈悲的形式给绑住了，你懂这道理吗？我们在家人也是要一样要有智慧的。金刚他要我们破除这个色相，但是要破除了这个色相，却不要让我们陷入断灭。我们却仍然还是在色相之中生活，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要把它生活的高兴才可以。不管我面对的是什么，我要把它生活的高兴才可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你想一想以后就通了，就通了啊。这些通的东西，其实是从我们的般若自信里头出来的。你说怎么想通呢？我也不晓得，有的人容易想通，有的人就不容易想通，是不是？我这一辈子我很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怎么会想得那么通 啊，我的国民小学的成绩绝对把它拿出来看，没有一个人会评定，在座你们来评一评，他绝对不可能说这个人会读到高的学位，不可能的啦。哎，也不会说这个人将来会变大学教授，也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啊，总共只有39个人，啊，这个人读了几年都是读34名或35名，啊，他去他还不要啊，连注音嘛不要，啊，他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哎，那就是不同就在这里。我母亲呢，只要跟他们乡下的人在一起，他们总是要谈呢、啊。哎，恁囝考几分？今嘛做几名？我最怕的大人谈这个事情了、啊。哎，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让我失望。我妈妈她回答得很好，她都跟你讲啊，你那人肯打拼就好，考几分那还要紧，肯打拼就好，做几名那要紧。哦，只要没有要紧就好了，我心就安了，对不对？可是等到有一天，我想努力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自卑感，也没有任何什么东西，我觉得哈、哦、毫无牵挂，我没有被一个东西给我绑住，我没有限定性，是不是这样呢？哎，我现在对于生活的一些态度，我会比较有点自由度，你知道吗？我比较敢去尝试一些东西，敢去尝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人并不是被一个东西，你认为现在很好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你不要被这个东西给掐住了。但是通常我们有时候不敢去打破现在我适应的好好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太敢。而我们也就是因为常常自己就一直停留在自己觉得并不是很适当的那个状况，然后我们不勇于去成长的时候，那我们就留在那个地方，自己就脱不开身来，就停在那里。所以般若的一个启发，无论是在教育的世界或者在你的人生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修行的最主要之点其实就是见性。见性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我的话，那才叫真我，它才叫做本真啊，道家叫本真，那我们禅宗有时候也借用这个名词叫本真了、啊、不是本尊了、啊、本真了、啊哎、它才是真正的啊、哦、真我啊、哦、那它是没有，不是魂事，不是这个事它自己给绑住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我们看看哈、哦、现在讲到这里，你就可以了解。我读一段话给各位听听，这是中观啊，这个功德师菩萨所讲的话哈。他此般若密宗哈、啊，说不住布施，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般若密法里头，他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六般若密，他举第一般若密来做例子，他说我们做不住布施。什么叫不住布施呢？因为我们这部经的重点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因无所住而行于忍辱，对不对？那所以无所住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他说此般若密宗说不住布施，你那个不住的意思，布施就不是布施在布施，不是布施在你用框框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的布施的心，你布施这一些，可是你并没有为某一个特定目的，我觉得我只是为帮助他啊，没有特别目的的时候，这叫做非限定性的布施。因为是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所以这个福德就很大，这个智慧也就很大。如果所以有时候我们布施很大的一个标的，但是只求一个我能够健康就好，我觉得他不会计算了。为什么？哦，你布施这么大的福德出去，只求一个健康，那它不对等了，对不对？跟佛就不要客气。所以你布施这么大的东西，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狮子大开口才对，对不对？那狮子大开口的意思就是不开口，对不对？所以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时候，福德跟智慧都是无所限量的。可是通常很少人不生这个无所住的心，都是有所住的心比较多。 即使没有讲出来，也是人在憋在肚子里头憋了好久，为什么不能讲呢？那如果是这样，你干脆讲出来。你了解无所住而心于布施的意思。所以佛他告诉我们，穷人的布施功德在这个地方都是平等的，所以穷人只拿一把米，他的功德一样是无量无边。富人啊，建七级浮屠啊的宝塔啊，印无量的经典，他也是无限的。可是如果你可以印无量的经典，你不你自己装穷，那不行，你又有所住而生其心了。你可以了解这种事情都用不着别人来评定，是我们自己很清楚的。所以像现在讲说，此波罗蜜中说的不住不施呢，啊，一切法无相啊，不可取不可说啊，那么生法生法无我啊，无所得无能证无成就啊，无来无去啊，此是真谛。他说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真谛。所以这个心的世界里头是很奇特的，你的心里头自己要拿一个东西把它绑住的时候，大概也是烦恼业力招惹来的时候，大概是这样。所以有的人有了钱以后并没有招惹很多的麻烦，但是可以这么讲说，有了很大的钱财以后不招惹麻烦的哈，不招惹烦恼业力来的还真少。所以各位，如果在座你有比较穷困的人，我要恭喜你，你倒反而轻松一点。如果你觉得你欠缺了某些情或欠缺某些爱，你要这么想，你现在正在训练的你自己无所住而不输这些爱，无所住而不输这些情，这些都会转速成速变成智慧。你要在这个地方把事情看清楚了，那将来这部经往下走，然后在修行上都会有得很大的利益的。读这部金刚经必须有几个观念，文字的部分要先解释弄清楚，就好像我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一开始应该把几个基本定义的东西把它讲清楚，这样才行。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基本观念之外，诵读金刚经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你要一定要把它弄会才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讲说般若这个问题，刚刚已经说过，它是一个非限定性的我们的自信，但是般若啊，它是为诸佛之母，是我们要成佛的根源，就是在般若上，就是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所以你看到它般若出现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第二，法这个文字啊，法这个文字，我们常常讲啊，在这个经文里头常常讲法的问题，佛法的那个法，法相的那个法啊，我说法非法就是法，讲的这个法字啊，这法这个字呢，一定要把它解释成说，它是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叫法，一切存在的东西包括你看不见而存在的东西都叫法。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你要注意，我其实也是法 的一部分，你的我啊是法所构成的，所以观法无我，你要看清楚，只有法的存在而没有我，我只是你凝聚而形成的东西。所以注意法这个观念。可是啊，智者大师啊，对法这个问题他提出来了啊，叫做明体相中用，明体相中用五个观念出来啊。这个五分啊，解释经题经文的啊说法，一个是明，所有的法一定有一个名称，不管它是行为的、心里所想的或者外界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个名称，对不对？一定有一个名称。你看不到的，我们也会有一个名称，那个叫做名。所以名也是法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东西的存在都可以用名来描述，但是名本身不是法，名只是名，名只是描述那个法而已，是从名的角度来描述那个法。我们说它是一块石头，我们以起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石头，可是外国人给它一个名字，它不叫石头哦，它叫 stone 哦，是不是这样？你现在大家都叫你叫个名字，你叫张三，可是你父母亲还没有给你起名字叫张三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名字哦。所以你要注意，名这个东西只是代表那个法的，像一个标签而已。你要注意，不要把名这件事情当作是它就是法的本身了。第二，体的问题，就是所有你能看得到的存在的东西，你能现象界看得到，然后不能看到所有能衍生出来的东西，它都是有规，都是限定的，都是限定的，它都是属于色相的。但是它的色相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本体界的东西存在，那个本体界的东西，本体的那个存在体的，它称它叫做体。那我们勉强也给它取一个名称叫做体，就是它是体，但是其实名，它的名叫体，就是我们称为体。其实虽然有体，其实它无体，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的那个部分，它叫体。可是这个体经过因缘的互动，一定会产生它色相的东西，所以它就有相啊，这个相就是法相，这个相就出来了，就有种种的相。你看嘛，你本来并不是愁眉苦脸的这个面相哦，可是那个算命的他是很会猜你的面相的人哦，他不是真的，他看了你的三世姻缘，他是看你的相哦，他一看着，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哦，今年不太好，为什么？他写在脸上啊，对不对？他看起来就可以不准，对不对？看起来就诸事不宜那个样子啊，我看你啊，最近这三年都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今年已经到年底了，一听到他说今年很不好，那去年一定也不太好，总有一个起头嘛。那最近这三年都不太好，我看明年也不会很好，哎呀，那应该怎么办？那你如果拿一点钱的话，我帮你改一改运就好了，你钱就给他了嘛，对不对？其实像这件事情，你注意，像它有一个本体，就是你的精神，你的本体，你的自信在那里搞鬼，是不是？你有了忧郁，你开始对一件事情觉得绝望，你对这个人生觉得很灰色，那这个问题来了以后，你的表象、你的行为，通通都出现了，所以那个部分表现出来这个东西叫做相。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叫宗，变化的规则叫宗。宗这件事情，这个规则可以看出变坏的规则也是宗哦。啊，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般若自信的这个规则叫宗哦。所以禅宗的意思呢，就是禅的意思呢，是它是指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真正的安定，见到自己的本体部分，那个东西叫禅哦。禅宗呢，是我在这个地方见性的这一条宗基叫禅宗哦。你要注意，宗的这个宗的意思呢，其实一个轨迹的意思，对轨迹的描述，它也是法的一部分，逻辑的这一部分，轨迹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啊。用就是它的用途，它所表现出来的用途，好坏。或合用不合用是这些东西，但这整个合起来全部都是法，都是法。所以法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只有你给它赋予名称的时候才恼人，不赋予名称的时候它并不那么恼人。你开始赋予名称的时候啊，就开始有名相的计较，对不对？本来这一群孩子在这里都没有问题，你开始给他赋一个名称，说跑最快的人第一名，跑第二的人是第二名，第一名就是比较光荣啊。第二起心小孩子第一名也不觉得有什么光荣不光荣啊，也是大人给他光荣的，说第一名是最光荣，最后一名以后要努力，他以后就知道了，所以他喜欢第一名。其实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只不过是你给他一个标签而已啊。你也许会讲，不，他学的东西不一样，不是我们给他一个名说他是第一，我们给他一个名他是最后，就这样而已哦。他赚的钱比较多，跟他赚钱比较少，你是多的就是好，多了以后他做坏事情做得更多啊， 不见得一定是好的啊，不是不见得，但也不见得一定是坏的啊。啊，他赚的钱少一点，也不见得一定是坏的啊。有些人，有一天我在电视偶然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很好玩。我说，也有女士，她说当时她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哈，啊，金飘片哈，家庭环境很好的男生追她。她说她想一想，她觉得，她说哈，找这些人未必见得就是很适合，她还是要好好的看看。说那个人他比较实在，他会落实到生活里头的来还比较好。结果他找来找去是找了他的一个没有钱的同事，结果他们后来还是一样开了一个很大的店，事业还是做得很好。他的先生呢对这个家很负责任，他觉得人生很幸福，他们过的是一个比较很平时的生活，虽然并不是一定要出人头地大家都看到他，但是他们就觉得很充实很快乐。人总是失掉了那些东西以后才发觉他们才是聪明的。你这就变红看，你是变大头病了呢，拼给别人看是拼给你犯了一个大头病而已啊，说真的是不是？但是也并不是告诉你你不要拼，不是，你不要拼，但是也是拼，你本来就应该积极的。所以他这个金刚经告诉你，解释你人生本来就要积极努力的，可是这个积极努力就不要变成回过头来绑住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就是非拼了，是不是？然后才是真正的精进，才是我真的拼了。所以爱扁在牙用金刚经来解释就很清楚，如果不用金刚经来解释，爱扁在牙变刷书皮的人就这样，拼完了以后输掉的人很多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金刚，所以无坚不摧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的啦。有了这个法，然后当然就会有相表现出来，相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些相通常都是规范的啊，知识的观念的形成某些原理原则的一些东西都会表现出来，那个东西叫做相，你可以了解。那好，讲到这里又要有一个事情了，又要讲清楚才可以。金刚经这部经，佛跟须菩提的对话讲这部经，他们讲完了以后，他们两个一个祈请哈 啊佛说了这部金刚经很短，说了以后他并没有分章节，没有人分章节你知道吗？但是金刚经后来有章节，一共分成32章，对不对啊？你跟他32卷也好，32章也好，32品也好，随你称，反正他有一共是有32段，他把它分开来了。这谁把它分的呢？就是你们常常读书的人就注意到，有一个叫做昭明文选哈、啊，那个昭明太子，哎，那就是这个昭明太子呢去给他分章的。他把他分章分成，那分章这件事情就表示，哦，他把它表象化。你如果通通都没有分章，你读起来好像一直在滚。可是他帮你切了一章一章以后，你每一章反而很容易掌握到这一段的经义啊，每一段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去做一些反省跟思考。所以读《金刚经》，你要注意到，我觉得你要找出。啊，有昭明太子当时他标的那一部分对着来读的时候，金刚经就很清楚。这是金刚经显现出来的相，它的除了经文的相之外，它又分成32章的这个相，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东西就是表现出来是这样。那金刚经呢，这部经呢，它是一个，我们简单讲起来说，它是一个破相的。破相就是为了要显实，把实际的东西，把最真实的显现出来。所以《金刚经》主要的目的是显实，显你布施的实。你的布施不是为了自己的小益，而是真正要帮助人。所以破相显实，显实的时候功德就出来了。福德，真正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破相的时候呢，就是 我如果破除了一个人这个相，这父母亲破了一些，就是说小孩子一定是要读书将来才有前途的，你破了这个相，你就会想出他如果不读书，其实我好早就会引导他应该去学一技之长。我给各位讲，我讲老实话，其实我怎么会晓得我的小孩子将来能读书呢？我根本不晓得。以我以前不会读书，我就先防一早，万一我小孩子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的话，哈，那怎么办呢？诶，所以他们小的时候我早就先准备了，如果他们书读不来，我绝对不强求他，我会跟他讲再去学一些手艺，哈，机械的也好啊，做面包嘛，今后什么东西都好，所以你在家里多让小孩子多参与，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东西，有一天他要转行的时候才容易啊，要不然他读不上去，这条路都硬硬爬不起来，你硬强叫一爬，这不行的。那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弹性，可以走出他自己的路，这才是对的。所以哈佛的这一位心理学家叫 Howard Gardner， 他对于智慧这个观念，他做了叫多元智慧的解释。人有各种，每一个人智慧都不太一样，你不能要求这个人是要走这条路的，硬要拉到这边来走这条路，那是不对的。人应该很清楚地看出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根据那个因缘去发挥，那他也会在世间法里头看出来，他的人生很真实，还是很好的。那么破了这个相，显了这个实，无论是在世间法来看，他我们人生的有限的生命里头来看，它让我们变得很实在很踏实啊。你们应该还记得讲唯识论讲到最后的时候，我给各位提到几点，说在修行上你可以看到几点，你们应该都会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在这个人生里头你要懂得简朴，对不对？越是单纯束缚的生活跟生活态度，你的人生就越好。但是态度要简朴，思考不能简朴，所以思考必须越缜密越好，态度越单纯越好，你要注意这个观念。第二个，我提到过的吧，就是你必须人要真实才可以，越是真实的啊，如比碰风呢，就不会虚张声势的，不会只顾表面的，他会很踏实的去生活去成长的那个人，他的人生是过得比较好，他的心灵生活也会比较啊，这个平稳，而且比较喜乐，安定感也在那个地方出现。第三个，我们谈到慈悲的问题，因为人必须要有真正的大爱啊，有这个慈悲，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才会表现出来。所以六波罗蜜里头第一个讲布施，其实也是慈悲的意思，因为慈悲就是要布施给别人喜乐，拔除别人的痛苦，都叫布施嘛。所以就是爱的问大爱的问题，也就是啊，一个人要慈悲的部分。可是还有一件事情，第四点是你要有一套工具，你想活得好，你得要学一技之长，你想在人间你的生涯上过得不错，你就很努力的去学一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学习，随着社会变迁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具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些能力就可以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学了佛法我就知道可以处理我的生活上的问题，信仰上的问题，我能够处理我的整个这个工作上的问题，其实你要有一套工具才可以。简单的这么讲，不是说去做一个工人你就不需要工具啊，去做一个工人你都要体力够啊，那也是工具啊，那你要用的东西啊。啊，那当然我常常讲，如果你想当一个生意人，你得要有一套生意人的工具，你要会盘算，你要懂得市场推销，你要懂得经营，这些都是工具啊，要会学啊。这个东西做生意不是说赌注的来做啊，你要有一套东西。 那当然修行里头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问题，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知识跟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工具我们称它叫工具。而最后第五点是随缘，你随缘其实也是面对现实的意思啊。你今天面对的缘是在这里，这个社会已经变迁了，是不是？那你就要随这个缘来努力。所以人应该要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随缘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随波逐流，那你就被一个大浪吞走了，你波涛来了，你仍然方向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常给各位讲，我一个人啊，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方向，好好的努力朝那个方向走。但是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遭遇，你的遭遇现在是这个样子，你就得根据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好用这个当基础去克服这些困难，你才能够成长开来。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遭遇，你如果会选择遭遇，那遭遇就不来了。遭遇是你已经遭遇到的，那无论你现在是如何，你要想办法克服它才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着啊，这个在我们这个《金刚经》这部经讲生活的般若里头，有两个观念，它跟生活世界里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看有一个般若在这里，这个般若呢，它还不断的去分析事理，分析事理，那就可以建构一个我解决问题的工具跟知识。那个部分会不断分析事理的那个部分是般若，但是你不断的往前去分析事理，你就不断的成长，累积了很多新的知识，而且不止累积知识，还累积经验。累积这些经验以后，经验跟知识不断的累积以后，用这些经验跟知识还可以去面对新的问题，去解决新的难题来。所以这里面呢，心理学里头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同化，一个叫顺化。同化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同化的部分是不断的吸收新知，我的心智，我的心理的这个部分，心理的这个部分，我不是讲精神的，心理的这个部分就累积更多的知识，不断的同化进来。可是我不断同化进来以后，我这个同化进来的东西会去尝试去解决我新的问题。所以你看起来同化进来的这些东西也必须是很好的东西才可以，可是我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却是我进来的东西能活用才可以。你能同化一个很好的东西到你的心，建构成一个很健康的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些事，是般若的功能。可是我们用这一些建构出来的事去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这个部分呢也是般若的功能。所以般若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好，我们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把《金刚经》的一个总论的部分给各位讲了。《金刚经》总归在修行的时候有两个门要清楚的，第一个是教门，第二个是宗门。教门的意思呢，是你修持这部《金刚经》，你自己不察觉，可是你如果你没有任何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念头，你就是光是只是每天念这部《金刚经》，这部《金刚经》会在你的有生之年，它会带来你很大很大的改变，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精神上产生一些改变。为什么？因为《金刚经》所在之处，有如塔庙所在之处，也有如佛所在之处，就是这样。但你不要怕，说哎呀，我身上有一部《金刚经》，我这几天都没有洗澡，老放在我这个口袋里头，这样我会不会得罪那个佛的宝塔或得罪佛呢？我告诉你，你所说的相即为非相，那告诉你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哈不可以，没有这种道理。但是基本上总有吧，你总不会在厕所里头读书吧？啊，你总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点规矩都没有吧？只是这样而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教门的部分啊。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唐朝的时候，这代宗的时候， 江西哈、啊，那么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他的母亲哈、啊、是从小就是把他带大，他父亲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结果到了满20岁啊，就被招去西域哈、啊，当属土蕃内蕃，他就被招去当兵，镇守边疆了。但是在听说啊，他在一次战乱当中啊，就是很多人都死掉了，但是人家知道他的儿子哈、啊、就是疯子。什么叫疯子呢？是在烽火台上点烽火的那个人叫疯子，他是这个职位的，所以他没有死，他被俘虏了。最后他被俘虏了，他被俘虏了以后，他母亲哈、啊、就想说，想到他孩子就很怎么样，所以很想念他，所以呢就在家里就是请了一部《金刚经》，每天在练《金刚经》。他还是有所求的哦，他说每天在练《金刚经》，《金刚经》是不是起作用呢？也不晓得怎么回事。练一练呢，这个疯子在那边呢、啊，那个吐鲁番的吐鲁番王啊，突然间召见他，啊，很欣赏这个疯子啊，啊，就赐给他很好的东西吃，告诉他我给你一个很好的职位啊，这样子。可是疯子就在那个时候，当吐蕃的皇帝赐给他好吃的东西的食物的时候，他哭了。为什么哭？他想起他的妈妈，说我在这里还有东西吃，我妈妈家里没有，他是一个穷困的家庭，可能没有东西吃啊，尤其是战乱啊，他哭了。这皇帝被他感动了，竟然赐给他两匹，吐蕃的国王啊，赐给他两匹马啊，他竟然啊就辗转啊就回来了。回来说连他母亲也都不晓得，可是他在越过沙漠的时候，因为马后来也死了，快要越过沙漠的时候，他是受伤了，他的腿也受伤了。他在沙漠进退不得的时候，突然间沙漠起来一阵大风，阵大风呢飞来了一个纸条，很长的一个纸条。这个纸条飞过来以后呢，就飞到他的身边来，他就把那个纸条拿来，因为他受伤了，就把那个纸条拿来，就把它裹在自己的腿上啊，就是当作止血，当作就这个伤口把它扶的、啊。结果呢，这个人呢，他就辗转就真的回到家了。回到家，他贴了那个纸条扶上去，他也就不痛哈、啊，啊就。也不晓得这个纸条是什么，他回到家以后把它解开来看，他妈妈说奇怪，这不是很熟悉吗？我掉的，我送的那部经中间掉的那几页不是这些吗？所以把它拿出来看，就是他母亲送的那部经，那掉的那一段，他就飞到，会飞那么远哈，他飞到那里去给他刚好捡到哈，把它当作他的扶伤口的一个绷带一样啊。有些事情很奇特，我看过很多事情很奇特，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说，有些事情的奇特我不太喜欢讲，因为大家很容易执着在那个限定性里头。但是《金刚经》它的功德它的福报是无限量的，你自己慢慢再去体会你就知道，你现在手头都有这一部经，你好好的珍惜。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下个礼拜我们就从啊这个第一品开始啊。今天呢我没有讲完，可是菩萨把钟给停了，我讲这么久，他都是插迟，到最后10分钟才停的啊。